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资深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就11月9日黑龙江哈尔滨和大庆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案发声，谴责中共19年来持续迫害法轮功的劣迹。他说，中共持续消灭法轮功的做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黑色烙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研究与政策副主任 Tina Mufford 代表该机构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这非常令人震惊，因为这些人没做任何错事，没违反法律，没犯任何罪，但是中共打压他们，抓捕他们。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11月29日代表国务院向媒体表示，我们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禁令，允许法轮功学员依据国际人权承诺自由的修炼，实践他们的信仰。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的第一任主任、宗教自由协会的总裁法尔11月2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我对这起绑架案不了解，但我确实知道法轮功20年来一直被中共残酷对待。他建议将法轮功议题纳入宗教迫害和迫害的残酷性等方面的美中对话中。法尔认为，美国应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比如拒绝为那些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的官员签发签证。
11月28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欧洲议会前举办活动，揭露中共长达19年针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迫害，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呼吁欧洲议会为制止迫害采取行动。来欧洲议会访问的各国人士看到法轮功学员展示出的发生在中国针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信息，纷纷表示无法容忍这样的恶行。人们支持法轮功学员走出来揭露迫害事实，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共同制止迫害。布鲁诺对学员说，我在欧洲议会工作，我的工作使我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中国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我支持你们的信仰自由，我支持欧盟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
11月26日和27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第八届以中欧经贸为主题的汉堡峰会期间，汉堡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两场公众活动，呼吁与会代表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帮助制止迫害， 有多位峰会代表微笑地接受了传单，有些德方代表告诉学员，他们已经知道真相，并且很认同学员们在峰会期间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巴西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市有着近500年的建成历史。2018年11月，为时两周的真善忍美展在市政府议会文化中心展出，给这个以多元文化而闻名的古城带来法轮大法。参观者无不惊叹能有机会认识法轮大法的修炼方式，并非常关注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市议会的电视台、电台和报纸做了多次报道，部分在议会工作的人员学习了动功和静功。电视采访中，中国学员还介绍了中共违反中国宪法的残酷迫害。听到这些时，女记者握着话筒的手在颤抖。她在总结中说，让我们共同关注在中国的对正信者们的迫害，为他们发声，让更多的人开始了解真相，了解真善忍这普世价值。采访后，摄影师专门走过来对中国学员说，你们经历了这么血腥的迫害，真让人心酸，但是你们还在坚持着，太不简单，佩服你们这样的修炼者。议会日报的记者马塞拉和雷吉纳尔多做了画展的专题报道。摄影记者雷吉纳尔多说，这些画每幅我都想放到报纸上，很难取舍。当了解到法轮大法以提升道德为修炼内容时，马塞拉说，这个世界太需要真善忍了。当听到在中国中共残酷迫害修炼者，手段如此邪恶时，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11月10日至18日，真善忍美展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著名旅游度假城市叶仙图基市举办。很多观众在观看画展后留言，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们的敬佩，以及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共鸣。一位参观者留言感谢法轮功学员们启发了我们的宁静，并净化了心灵。来自莫斯科市的一位医生写道，法轮功教化行善和关心他人，唤起慈悲心，非常感谢，祝你们好运。
11月27日，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向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成交了有3万多人签名的请愿信，请总统在20国集会G20 峰会期间告诉习近平，阿根廷民众要求停止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峰会前一天，11月29日下午，为了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其代表团看到法轮功学院的心声，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法办江泽民，阿根廷法轮功学员在飞机场到喜来登饭店，也就是习近平入住的旅馆的路上，以及旅馆前打横幅。当天傍晚约7点，在喜来登饭店外，中共唆使警察暴力强取法轮功学员横幅，扣押学员。一名女警员跟学员无奈地说，我们无法帮助你们，所有的命令是上面下来的，这里有很多的腐败官员。我认识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我知道你们在做好事。
从2018年11月26日至圣诞前的每个周五下午至傍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在澳洲悉尼市中央火车站附近的2个公园里展示祥和的5套功法和揭露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19年的罪行。在慈善机构工作的莱昂尼表示，如此简单的练功打坐就要遭受如此残忍迫害和活摘器官，中共真的太邪恶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能一起制止如此残忍的迫害？如果我们能站出来一起制止迫害，那么公正、道德、和平就会永远伴随我们。今天这么忙碌的我们应该多学习法轮功的打坐，修炼做好人，找回我们平静的传统生活方法，而不是对此熟视无睹。澳洲退役军人杰姆径直走到政签桌前，签名后感慨地表示，我们需要做的是呼吁更多的澳洲人来关注人权，来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这个法轮功团体让我尊重和敬佩，因为他们是那么的祥和、善良和自律，不像其他抗议团体。法轮功在社会上展示的总是那么祥和优美的中华文化传统修炼方法。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西晋中市太谷县年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程全英11月21日被太谷县法院非法庭审，尽管律师的无罪辩护有理有据，但太谷县法院仍然非法判程全英7年冤刑。程全英不服，表示要上诉。程全英女士现年69岁，家住晋中市太谷县城，因为修炼真善忍曾被枉判6年。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轮功学员刘凤春于2018年9月6日被黄岛区法院非法庭审，11月26日被非法判4年。刘凤春于2018年3月20日下午在家干活时被黄岛区博里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抢劫。
黑龙江巴彦县法轮功学员高福志61岁11月5日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15000元，现已被劫持到双鸭山监狱。高福志2017年11月9日晚6点左右在家中被绑架，被迫害出现胰腺炎、胆囊炎、胆结石、脑血管等疾病。
安徽淮南市法轮功修炼者孙广荣64岁遭八公山公安分局警察捏造黑材料构陷到法院，通知2018年4月20日非法开庭，在非法开庭的前一天4月19日突然被绑架，之后音信皆无。近日家人突然被告知孙广荣已被劫持到安徽省女子监狱，而非法判刑的刑期家人仍不得而知。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12月1日，虽已入冬的台湾高雄市仍然艳阳高照，迎来两年一次的志工大会师。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应邀参加，引领现场108个服务团队、7000多名志工进场，受到志工朋友们的欢迎。闭幕时，法轮大法团体获得大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项最佳贡献奖。立法委员许志杰比起大拇指赞道，法轮功推动健康和谐是对社会贡献很大的一个团队，法轮功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值得学习，非常感谢。让我们一起来说法轮大法好。
11月24日，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参加特拉斯卡拉州赤奥特马帆市圣诞游行受到欢迎。该市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活动被称为市政厅的梦想。今年有超过3万墨西哥民众参加了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包括仙女队、花车和腰鼓队。
12月1日，美国北加州洛斯加托斯市著名的儿童圣诞游行举行。法轮大法美西天国乐团再次参加，受到欢迎。主持人向观众介绍，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他们希望让人们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仍在继续。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法轮功的队伍，欢迎天国乐团，你们很棒。
11月30日至12月2日，新加坡博览中心举行 Health Fiesta 健康保健展，悬挂黄色法轮大法好横幅以及各种颜色的莲花手工挂坠的法轮功展位显得十分亮眼。学员们登台展示了平静祥和的五套功法，学员们还向民众赠送印有法轮大法好的2019年日历卡以及书签，而孩童们则可拿到印有法轮大法好的气球。
11月24日和25日，日本关西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兵库县伊丹市立中央公民馆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节日活动，在舞台上表演了仙女舞、 并做了五套功法演示。功法演示时，伴随着优美舒缓的练功音乐，台下几乎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了，一起体验法轮功的美好。
12月2日，新西兰南岛的最大城市基督城举行了盛大的圣诞游行。法轮功学员们和学员们组成的天国乐团一如往年应邀参加了游行。天国乐团格外引人注目，蓝白相间的古典服饰、整齐的步伐、明快的乐曲获得了阵阵掌声。所经过的人群都欢呼雀跃，有的还不停拍照，还不时听到有中国人在喊：“快看，法轮功，法轮大法好。”
11月23至25日，挪威法轮大法学会和往年一样，应邀参加在挪威博览会中心举办的第26届健康博览会。这是一个北欧最大型的健康博览会。许多参观者了解了法轮功，并尝试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其中有人专为寻找法轮功而来到博览会。
12月1日和2日是加拿大多伦多周边城市最后的圣诞游行。法轮功学员两天应邀参加了三个城市的游行，天国乐团、花车和腰鼓队所到之处都受到中西方观众的欢呼声和掌声。12月2日，温哥华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在市中心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圣诞大游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检察院撤诉，北京某集团公司中国区总裁杨观仁回家。2018年11月16日，深圳南山区法院公布了针对北京法轮功学员杨观仁的刑事裁定书，准许南山区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撤诉。数日后，被非法羁押了一年半的杨观仁诉愿得偿，回老家为80多岁的老母亲尽孝祝寿。2017年5月15日，杨观仁出差，从广州叫了滴滴打车前往深圳办事，途中向司机讲到中共的历史造假、行恶杀害中国人、善恶有报是天理。长期受中共洗脑的司机一时无法接受事实和真相，沉默中偷偷开车把杨观仁直接送到深圳南山区粤海派出所。听说当时派出所人员不太想管，司机却执意举报杨观仁。在司机的执意举报下，案子由深圳南山国保大队负责办理。今年68岁的杨观仁是北京某集团公司中国区总裁，本想回家探望八旬母亲，没想到在深圳意外遭劫。面对警方多次许诺放人的欺骗，家属和公司方面一度想控告南山区公安分局，遭到警方威胁而作罢。家属为杨观仁请到一位维权律师。2017年6月28日，杨观仁遭遇非法庭审，期间检察官左海霞指控杨观仁所谓的犯罪事实、证据、程序上的缺乏太多，根本拿不出法律依据证明杨观仁违法。杨观仁认为信仰是每个生命必须有的，他始终信实信法，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安排，正念闯关，不配合邪恶。他在看守所拉血多次，双腿肿得像面包，脚背流脓流血，看守所警察带他去医院拿了些药膏，他没用。听说杨观仁瘦了十几斤，人很白净。
检察院撤诉，深圳法轮功学员廖丹银回家。2018年11月12日，被非法关押九个多月的深圳法轮功学员廖丹银终于回到家中。据说深圳南山区检察院释放他的理由是取保候审。十几天后，检察院办案人员打电话给他丈夫，让他们夫妻去南山检察院结案。廖丹银被告知检察院对他的所谓案子撤诉了。2018年1月8日，廖丹银从香港回深圳，入境时被海关抽检背包内物品，因包内装有两本法轮功书籍。廖丹银被海关官员限制人身自由，后被绑架到福田区福强派出所。 1月9日，扶墙派出所警察、610国保警察等六人去廖丹银家抄家，抄走法轮大法书籍等物品。次日，家属们得知廖丹银已被送到看守所。1月21日，廖丹银被非法批捕，警察威胁说要对廖丹银判刑。廖丹银被关押后，他的亲属们不畏强权，一直不懈努力地去办案单位要人，因此女儿被打，先生被抓去看守所10天左右，亲属朋友被严重骚扰。而廖丹银本人行为上也不配合邪恶，坚称自己无罪。廖丹银在福田看守所坚持练功，看守所就不给他菜吃，只让他吃米饭许多天，同时给他戴上脚镣和手铐来惩罚他。廖丹银拒绝值夜班，看守所就让别的在押人员替他值班，但是也不允许廖丹银睡觉。廖丹银看起来清瘦了很多，但精神很好。
四川会理5位老人第三次被非法庭审，律师被阻在外。11月29日上午，四川会理县法院第三次对5位法轮功学员郑琼、罗继平、马林仙、董秀琼、沈家凤进行非法庭审，此案是被中院撤回判决后重审开庭。可是法轮功学员的律师卢廷葛、黎雄斌却被阻挡在外。2018年11月29日8点50分左右，卢廷葛、黎雄斌两位辩护律师准时来到法院，接受了法警们所要求的随身物品及人身安全检查，并递上证件，进行了法院来访人员的登记。经过安检后，两位律师就向法庭走去。这时，4-5个法警突然阻挡在律师们的面前，并伸手拦截两位律师，声称因为律师们携带了公文包，所以不得进入法庭，要求两位律师交出随身公文包。律师认为，公文包内装有出庭辩护所需的纸笔、案卷、法律法规以及电脑等工作物品。在律师依法通过安全检查后，法警禁止律师携带公文包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属于法警滥用职权。这天是卢廷葛、黎雄斌两位律师第四次来到会理县法院。律师们认为，会理县法院院长杨鲁坡、分管刑事业务的副院长罗文对会理县法院有组织、有预谋的系列违法行为负有领导监督不力以及纵容、袒护和包庇责任，构成滥用渎职，已向相关部门控告，请求依法查处并敦促纠正违法行为。当法庭正式开庭时，令郑琼、罗继平、马林仙、冯秀琼、沈家凤5位法轮功学员惊讶的是，审判长杨继兰突然给每位法轮功学员分配了一位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辩护律师。法轮功学员郑琼、罗继平对审判长杨继兰说，指派律师我们不认可，我们请了律师，是你们不让他们进来。杨继兰竟然说，那你们请的律师我们也不认可。就这样，庭审在会理县法院的第三次违法的情形下又被取消。
下载练功音乐2018年版的一点感悟。大陆来稿，自从11月5日明慧网上发表的法轮大法练功音乐2018年版，我地区大法弟子都下载并更新了，同修们都悟到这是师父对我们的慈悲，同修们体会都很好，练完功全身都很轻松。有几位同修都谈到，在练进功的时候无名的流泪，师父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苍穹中传过来，感受到师父无限慈悲。农村同修现在也都行动起来了。也有的不能上明慧网的同修来问，明慧网上有通知，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明慧周刊上没有通知啊？好像心里有点没底。同修们可以放心地更新法轮大法练功音乐2018年版。
严正声明，本周217名法轮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6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台湾警察对法轮功的态度，作者台湾法轮功学员。当大陆公安警察参与迫害法轮功时，我们来看看台湾警察如何对待法轮功。一、巡逻车载法轮功学员到练功点。有一次，本地区办集体练功、学法交流活动，清晨4点多钟，法轮功学员赶来要参加晨练，车子在半路抛锚，警察巡逻车正好经过，下来了解情况后，就请法轮功学员上巡逻车，载他到练功点练功。二、警察局长指示找个最明显的位置给法轮功学员们站。2008年11月，当时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到台湾，他所经过的县市，法轮功学员都拉横幅，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本地区学员在2天的活动中，第一天傍晚下着雨，当地警察分局副分局长要买雨衣给学员穿，后来我们婉拒了。第二天早晨，在垦丁国家公园的活动，本地警察局最高长官、警察局长坐镇指挥。当时我站在他身旁，他跟警察指示，找个最明显的位置给法轮功学员们站，让陈云林一行人一进入园区就可以看到法轮功的要求，停止迫害。后来，这些帮助法轮功的警察一个个升官，大陆是迫害法轮功的人也升官，但终究最后遭恶报。三、面对骂脏话的大陆公安警察。另外，当我打电话给大陆公安劝善时，警察骂脏话，我告诉他们，台湾的警察不会这样骂人，世界各国警察也应如此，不是你们不好，是共产党把你们教坏，你们本性是好的。我相信你的爹娘也不希望你讲脏话，如果你有太太、孩子，我相信他们也不希望你这样脏话出口。公安要当人民的表率，希望你按照真善忍作为处事的准则，希望你成为一个好公安，成为一个好公民。这时，他们静静听下去，再也骂不出来了。
人们抢着要真相资料，大陆来稿。我和另一同修常一起去集市上给人们讲法轮功真相，劝三退。今年夏天，我学会了骑电动车，而且越骑越熟练。现在不管是10里地、20里地，还是更远，我骑上电动车就走。我和同修每天都去周围村镇的大集送真相，劝三退。到集市上，一拿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会有人围上来要，也要明会期刊或者车挂。一会儿的功夫，我们手里的真相资料就没有了，我们就赶紧告诉大伙儿，别抢，别抢，咱们必须得退出党团队组织，抹去兽的印记，才能保咱们平安呢。然后再逐个的深入讲大法的美好和为什么要三退，帮他们起化名记录下来。又一次，我们俩刚一到集市上，又围上来很多人，这人要这个，那人要那个。我说别急别急，人人都有份。在做三退的时候，有一个60、70岁的老太太说，我要后书，指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看去了，方言纸可以看很长时间，而且她还是个老党员，我们一并给她起化名做了三退。当我写到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一个50多岁的男子急匆匆地走过来，两眼凝重地看着我们说，给我也写上，我叫某某某，像是生怕我们走了落下了他一样。我赶紧给他写上名字，他看我最后一个字写错了，拿过笔郑重地亲自写上了真实姓名，退出了少先队。
中共用微信监控所有的中国人，真实不虚。大陆来稿。8月16日那天晚上，一位亲属来我家吃饭，刚一进屋就乐呵呵地坐在我身边说，前段时间您告诉我微信的事，我还半信半疑呢，但是现在我告诉您，我100%的相信了， 然后他就讲了他单位同事一位朋友因为微信惹祸的事。这位朋友是市公安局的警察，上个月习近平来我市视察，朋友负责安全工作，人还没来呢，保卫人员都不能回家，人来后更是神经绷得很紧，生怕出一点漏洞。这个警察的妻子在微信里跟亲朋好友聊天时说，大意说，这些天我可忙了，也很累，我家他因为习近平来咱市视察，为了安全，他很多天都不能回家，家里的事都得我处理，把我累得够呛。他说，习近平住在某某宾馆，现在习近平一行已经走了，去哪哪了，我家他还没回来呢。朋友的妻子就这几句话却招来了祸。事情结束后，警察单位领导和这个警察谈话说，国家领导人来我市，这么大的事，你在你妻子面前泄密，你妻子又在微信里向亲朋好友泄密，市局已经决定你不能当警察，先别上班了，在家反省反省吧，能不能撤销职务，能不能开除公职，还没最后定下来。这个警察听领导放妻子微信的内容和声音，傻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亲属说，我就想不明白，人都走了，泄密又有什么危险呢？啥危险也没有啊，共产党怎么就这么怕中国人呢？我告诉他，你们年轻，不知道共产党的底细，他是一个邪灵，红色恶龙，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幽灵，也叫共产邪灵。1949年他来到中国，欺骗中国人，说跟他走就能过幸福生活，所以当年有不少有识之士爱国青年被他骗进来了。他是靠暴力抢夺了国家政权，然后就利用中国人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叫中国人杀害中国人，他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他怕中国人识破他的真面目，他就把13亿中国人圈到他设的一个网里，然后在这个网的外围设几个监控部门，比如监控微信、腾讯 QQ、文字短信、语音电话、视频等等，设置专门监控人员，看你听你每天说什么做什么，你说了对他不利的话，他就会惩罚你迫害你。中国人在共产党面前已经没有一点隐私了，都在他那个网里呢，连那个市级公安局的警察，包括国家领导人都不例外，每天都被他监视、监听、嘲笑着，所以必须逃出这个网。亲属说，这共产党还真不是个好东西，跟着他混啥呀，等于毁自己。看来我退出他还真对了，到现在我才100%的认为退出他100%的对了，不再画魂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黑龙江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案例统计。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的东北边陲，1992年法轮功的传出与法轮功学员亲身修炼的实践，给这块饱经共产邪灵蹂躏的土地与龙江人带来了道德回升的希望。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与中共相互利用，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邪恶至极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据明慧网数据，黑龙江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最高的地区。自1999年至今，已有至少552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死，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至少10611人，震惊世界的万家惨案建三江案就发生在这里。善恶有报，亘古不变。我们从明慧网报道出的恶报案例整理出黑龙江省19年恶报人数统计，遭恶报总数为1846人，祸及家人总数为323人，二者之和为2169人，其中恶报死亡总人数674人，患恶疾的恶报人数为233人，祸及的家人死亡人数为148人，三者之和为1055人。公安系统恶报总人数为799人，由于中共各级部门的刻意封锁、隐瞒与篡改，实际的恶报人数可能会更惊人。 2018年11月9日以来，黑龙江省又发生了全国最大规模的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在法轮功真相大白的今天，在天灭中共天象渐明的今天，在天警世人的大量恶报发生的今天，我们真为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担心。所有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你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地狱，赶快清醒。
心正得福报。大陆来稿，人这一世幸福与否是由前世所为决定的。可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对大法、大法弟子的态度不仅决定了幸福与否，还会影响后代。17年前正是邪恶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候，一个夏天，我和 S 同修一起去楼道里发真相资料，不料被两个警察堵在了楼道里。两个警察把守着楼道口，其中一个警察还认出了 S 同修是法轮功学员，一边打电话调兵，一边等着我们下来。正在走投无路时， S 同修说，有个亲属，以下称小弟，好像住在这个楼里，但现在是上班时间，不知道能否在家。我说，快求师傅吧，让他在家，快点敲门吧，警察追上来就完了。结果一敲门，小弟果然在家。他说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就没上班。我心里清楚，这都是师父安排让他来保护我们，同时也给他一个摆放自己位置的一个机会。我们开始唠家常，我以为个把小时警察就撤了，可是天黑了，非但没撤，还增加了警力。那时候迫害十分邪恶，抓住或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要给不少钱的。我们一看已是晚上11点多了，警察还没走，就只好说出了实情。小弟往楼下一看，楼口有好几个星火在亮，就是有好几个人在抽烟。小弟预感事情不妙，他想了想，给他爱人打电话，让他马上回家。他爱人说，啥事呀，这么急，这么晚了，我咋回家呀，你来接我吧。他说不能接，回来就知道了。他爱人回来一说，楼道口有好几个人在把守，还有摩托车，怎么办？两口子一商量，给我俩化妆，换上新衣服，改了发型，身上又撒些酒，装成打完麻将后又喝醉酒的样子。他们两口子还叼着烟，又说些粗话，一看就不是法轮功学员。就这样蒙过了警察，走了出来。这两口子下岗后干了好几样买卖，都不挣钱，后来就开大客车包一条农村线，男的开车，女的卖票。他家的车子里总有大法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也经常上车去给乘客讲真相，劝三退。这两口子从没说个不字儿。一次一个老乘客说，哎，我说小弟，你这车里咋老有法轮功的东西呢？你不怕有人举报你呀？小弟说，我开车挣钱，你上来他下去，凡是客给钱我就拉他，别的我管不了，你不愿做就下去，别跟我扯些没用的。小弟的正义和善心真的得了福报。小弟之前跑的那条线路人多，票价低，一天到晚累得够呛，还挣不到钱。后来调到人少票价高的线路，不很累又挣钱。家中儿子是一个很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也顺利考上当地相当不错的一个事业单位。是的，这个单位就凭他家的势力及他个人的能力是去不上的，可他却轻松地考上了，是因为这个孩子顺从了天意，做了三退，他的父母在那么邪恶的情况下保护了大法弟子，从而得了福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正行，切莫再滋养邪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5日。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时期了，那么讲真相救度世人的时间就弥足珍贵。大法弟子立足于常人社会的修炼环境中，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平衡着工作单位、家庭及邻里之间的关系，还要抓紧每分每秒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如何正念正行，不被邪魔钻空子干扰和浪费了宝贵的正实法的时间，就显得非常重要。现将我在正实法中的一些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共同精进实修。一、集中最强的注意力通读大法，正念法中生。虽然我看不到另外空间，但是我坚信面前这本转法轮每个字的背后都是重重叠叠的佛道神和师尊的法身，所以通读大法的时候，我绝不允许头脑中闪现一丝一毫的杂念，集中最强的注意力通读大法，字字入心，有时就像定住了一样，浑身发热，能量非常强大。每天这样通读大法2至3讲，无论发正念还是讲真相，正念正行中，正念越来越坚实，越来越强大。二，彻底改变常人的思维，切莫再滋养邪魔。常人的思维形成惯性、顽固，且不易被及时察觉，所以对大法弟子不注意时，破坏力非常之大，因为他在滋养邪魔，也使邪魔钻了空子进行干扰和破坏。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开示，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具有无边的法力，且是庄严神圣的，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就尤为重要，这就需要我们彻底改变常人的思维惯性，用强大的正念取而代之。常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一有个风吹草动，头脑中就不受控制的思前想后，甚至在学法中、练功中、发正念中，有的时候这些想法貌似就是在为解决问题，尤其在磨难中更为突出和顽固。殊不知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可都是具有强大能量的，所产生的黑乎乎的物质不但滋养了邪魔，也就成了邪魔没完没了干扰和破坏大法弟子的必然。而到了正法的后期，邪魔更是以此作为加重迫害的把柄，师尊的法身和正神也都是无可奈何，因为是大法弟子本身要的或滋养的。其实大道至简至易，我们只需将这些不受控制冒出来的一丝一念对照大法来衡量一下，符不符合法的要求。例如发正念的时候，师尊要求我们集中强大的念力，保持纯净的心态，那么发正念的时候冒出来的任何念头就是干扰和破坏。那么学法中、练功中不也是这样吗？明晰后就立刻加强自己的正念，用强大的正念抵制和排斥这些思维和念头，往往这个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全身发热，能量场非常强大，而邪魔只有被解体或是望风而逃的份了。记得有一次中午下班步行回家， 心里背着师尊的经文道法，快到小区路口时，看到一辆防爆警车开到人行道上，冲着我缓缓开来。下意识心里冒出一个怕的念头，这一瞬间我意识到这是去我怕心的，我立刻加强自己的正念，完全由强大的正念力控制住自己的思维，然后面带微笑，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了过去。防爆警车没有停留，擦身而过。第二天中午，我从厨房窗户又看到那辆防爆警车停在单元楼下，我依旧用强大的正念控制自己的思维。午休时躺在床上，心里背着师尊的经文道法。上班时，我和未修炼法轮功的妻子一起出门，妻子看到防爆警车表现出很惊慌的样子，我用强大的正念控制着自己的思维，面带祥和的微笑走到他前面，堂堂正正地朝着防爆警车走过去。这时出现了极具戏剧化的一幕，防爆警车突然加大油门，从我面前左转弯夺路而逃，车里的人貌似是看到了非常害怕的景象一样。我对妻子笑着说，看到了吧，一正压百邪。三，保持清净心，走出人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这样一段法，我有一次把自己的思想和四五个层次极高的大觉者大道连在一起，要说高呢，在常人看来简直高得耸人听闻，他们想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修炼这么多年，别人想知道我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别人的功能根本就打不进来，谁也知道不了我，他也知道不了我想什么，他们想了解我的思想活动，所以他们经过我同意，有一个阶段把我的思想和他们连上，连上之后我有点受不了，不管我层次多高，也不管我层次多低，因为我在常人中，我还做着一种有为的事情，渡人的事情，心在渡人，可是他们那颗心静到什么程度啊，静到一种可怕的程度。你要一个人静到这种程度还行，四五个人坐在那里边都静到那种程度，像一潭死水，什么都没有。我想感受他们，感受不了。那几天我真的心里头很难受，就感到那么一种滋味，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感觉不到的，完全是无为的，是空的。每次通读转法轮，读过这段讲法时，总被静的状态所展示的巨大法力所震撼。而我们在正念正行中，在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上，如能在思想中时刻保持静的状态，或许更有利于我们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有时候在准备什么时候对谁谁去讲真相，就在自己头脑中想着如何如何去讲，还设想着会出现什么状况，自己如何去应对，甚至学法时发正念时也会想着下午要去对谁讲真相的事，而真正去讲真相时却被这些想法所干扰，出现正念不足，起不到救人的效果。后来在学法中明白了，这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当认识到后，时刻用正念保持思想中静的状态，在讲真相中就能正念十足，说话的语气自然而然变得非常柔和，来自于法中的智慧就能启迪对方的善念，讲出的道理就会使人心悦诚服。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明示，注意，我不是叫你们人为的做什么，只是叫你们明白法理，这方面的认识要清楚。其实大法不只是渡人的，也是讲给各界众生的，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爱护你们人的这一面是叫你们在法中能悟上去。所以我们要彻底改变总想人为的想什么做什么的状态，时刻保持一颗清净心，随其自然，正念正行，在精进实修中，在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中走出人的状态。个人体悟有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紫薇的文章，题目是读宽容的有限和无限， 感悟放胆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4日。我看到了上个月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题目是宽容的有限和无限，其内容大意是站在人的角度去宽容别人，无论你怎么宽容都是有限的，而如果站在法的基点上去宽容，那是无限的，甚至是不存在宽容了，只存在向内找后的自责，从而修去自己的不足，提高上来，那前景是无限的。得法修炼20年，儿女们都是我的心头肉，无论大事小事都执着地牵动我的心，一生含辛茹苦操心，操劳个没完，总算老有所获，儿女们个个成器懂事，工作好收入好，个个过得忙碌开心，在人前提起来都很欣慰，也喜欢把这些挂在嘴上。我已经70多岁了，还有一个儿子没有成家，我心甘情愿地背着那口锅，去哪儿心里都挂着儿子的那顿饭，可是我为了他们好，引导他们得法修炼总是没有效果。我召集全家，并宣布了为儿孙们取好的名字，要他们答应三退，可一个个都不吭声，我失望极了。过些日子又再次提起，可其中一个说，要我答应退出得给我钱，另一个说，要我退出先给我还贷款。我不远千里追到国外，得到的却是让我闭嘴，我气得不行。平时挺好的儿女，为什么一说到这个问题就全颠倒了呢？他们的指孝不顺，让我几十年的家庭权威全扫地了。同修曾提醒，要我修掉对亲情的执着，我也知道，但不知怎么修，现实面前太难。我也想下决心要修去这个情。就在这样的心境下，我看到了明慧交流文章，宽容的有限和无限，使我触类旁通，触动了我的思考。我站在常人的基点上看儿女们的好，看我付出的收获，我怎么的欣慰满足等等，都是人中的好，都是有限的，我不能永远拥有的，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全是人间幻想，是假的，几十年的光景什么都不是了。我修炼这么多年了，何必还执着不放呢？那也只不过是低层次中的东西而已，而修炼人肉身修出的功是高层次中的东西，是人吃了苦付出很大才得来的。人世间的东西再好也带不走，都要扔掉，将来得到的是生命的永恒，宇宙不坏，它是不坏的。人中的儿女情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些名利情都不是我要的东西，不知不觉转移到了儿女身上，整个心思和常人搅在一块儿，还不自知，还很受用。就因为自己与儿女处在一个层次面，救人要救人的灵魂，要自己灵魂升华了，有了神的境界才能救了人。从法中我明白，同等层次之间没有制约作用，所以我劝善不了他们，犹如抱着小学课本怎么上得了大学呢？如果我去掉情，做好每天修炼的功课，提高上来，自己身心的素质言行举止都能让儿女们从中能看到大法的好，他们虽不能直接看到法，却能看到我，因此能转变他们过去的看法，对未来有了正确的选择。也许那个时候就像火柴棍拔牙那么轻松了，那坏牙一条一个下来了，而我现在是蜥蜴拔牙，弄得大家都很痛苦。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他们这样一做，把整个厂的精神面貌全部带起来了，厂子经济效益也好了。你们这工这么厉害，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我也去参加。我也能让他们也这样眼见为实， 对他们才是受益无限的，那才是真正的无限的好。可能师父看到了我的心思，让儿子对我表现出与过去不同的态度，让我冷心，还让我无意中听到了女儿电话中对我的不敬之言。我有些惊醒了，情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师父了。我受到很大的震动。几天内，我的思想在法上升华着，好像与法在对话。突然一天，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掉下了什么东西，整个身体轻了起来，全身被暖流充盈着，丝丝缕缕的能量从我穿着的毛衣针织缝隙中渗透进来。我真切地感受到那丝丝缕缕的能量来自于大穹深处，一时间那种暖意轻柔舒畅美妙，使我真切感受到融入到了上一层的真善忍法理中，并同化在其中。自己使劲地想着赶快提升自己的道德，同化上去。那几天什么怕心都没有了，旁边那些能勾起怕心的信息言论也带动不了我了，仿佛离我很远，与我无关。真切地再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宇宙中真善忍的特性，常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因为常人整个都在这一个层次面上。你超出常人这个层次时，就能体察出来。我的思绪沉浸在那样的氛围中，亲情也好像没了，真正把法放到了首位。一天，我很自然地对儿子说，你上班回家时间没有规律，我做饭很难把握，浪费太大。从今以后，我不再专为你做饭了，我只做我自己的。你回来遇上了，有什么吃什么，不行就自己动手做一点，或是在外面解决。儿子听了也很同意，后来儿子自己就在单位吃了，他也很乐意。我几十年背的那口锅卸下了，轻松了，自己该做什么做什么，一切都好安排了。去掉情真好，谢谢师父慈悲。读同修交流时让我触类旁通，正确认识理解师父的法，在法上提高，从情中解脱出来，更好地融入到正实法中，做自己该做的。自己所悟，如有不在法上，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